牧师师母，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十章。过去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个必修课，这个是可能是马来西亚大学的一个其中一个科目。那科目呢，主要是要我们去学习到外做生意，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大家都分组过后呢，就会有一天就是会有一个2、3天的菜市或者是夜市这样子，那你就要摆摊，你要卖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科目。然后这科目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要我们去做哈。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组里面，我们就想要卖华人的糕点，就是很传统的糕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导师就问我们要怎样呢，才可以让我们所卖的糕点是处于最好吃的状态哈。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解释要用什么材料，用什么秘方，要讲改之类的东西，讲推销，讲招客。但是我老师只是回复我一句话而已，他说：“不是，你们应该要想说要怎样去现做现卖，因为最热的糕点是最好吃的，冷了干了就没有人想要吃。所以一道很好吃的菜肴哦，一定要趁热吃。”而且才这样子才会吃到一个最好吃的一个境界嘛，所以每次父母亲煮好饭哈，可能我们的兄弟兄哦，他也是煮好饭就发在群里面说吃可以吃饭喽，其实他意思说快点趁热吃哦，因为冷啊就不好吃嘛。所以今天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天你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姐妹说你要保持温度，而且要不断的上升。今天，所以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寻求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要，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日子。怎么说呢？其实神在不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的对主的心要保持火热。我们所栽种的，一定是要最火热的时候去栽种。我们要不断的上升。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是看何西阿书，我就觉得说，好像审判啊，审判，审判。我们今天就反过来看，我们从审判当中学习功课来领受祝福。所以今天我在说，今天就是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每一天都要对我们自己说，不是今天而已，不是昨天而已。你明天也对自己说，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日子。换句话说，每一天的今天，我们都要来寻求耶和华，我们都要来寻求耶和华，我们不可以放下这个念头。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其实这个功课是要提醒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侍奉神。第一节经文就讲到，第一、第二节经文就讲到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这个光景呢，其实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之下呢，是北国最强盛、最丰盛、最繁荣的一个时期哈。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先知所描述的就是国家越繁荣，拜偶像的之风呢，就越来越盛行哦。所以百姓们因为物质越来越丰富呢，就开始，就是用这句话来说，他们用神给他们的恩典来祭拜偶像，所以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的光景哈。所以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结果越多，就代表说收获，你的丰盛收成越多，越富足的时候，他后面就讲说越增祭坛，就说明了百姓们因为有钱呢，有收成的，口袋有点多钱。现在讲说口袋收不到钱的人，就是会有这样的心哦，因为他们一心二意。就讲到说第二节讲说他们心怀恶意嘛，心怀恶意就是说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供应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却想要说在那个时候得着更多短足的快乐，贪念跟心思，一些诡诈的心思。所以他们就会去看到一些拜偶像的人啊，哇，他短期里面这个偶像给他什么，这个给他什么。所以那当时以色列百姓就说，既然我有一个供应我钱的神，那同一时间我可以得着 就好像说华人很传统，就说我拜什么神就得着什么嘛，他们就拜月老啊，就得到缘分啊，拜财神就得到财富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想更多偶像给他们的一个祝福、哦、所以他们就有了钱，有了丰盛，他们就更容易掉入一个败坏里面。所以在这整章经文里面，神其实用了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他自己本人、哦、第一，神把他自己比喻成种葡萄树的，最开始就用了葡萄树嘛，他说以色列茂盛的葡萄树其实是神在供应的。然后接下来第十一节呢，我们就会看到说神是训练牛犊母牛犊的一个农夫，等下我们后面看到神又用牛母犊来形容、母牛犊来形容以色列。所以总结来说，在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入到这个光景呢，其实神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呢，神要毁掉他们柱像，就代表说神要开始审判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每个人所说，因为他们心怀恶意，就是指说他们一面敬拜神，一面敬拜巴利这个权势，反反复复，其实就是彰显了他们自己什么，他们自己想要自己来做决定，自己做主，不要让神来做主。这也是代表着从赫西亚书整本书在说明了以色列在淫乱的当中，心怀恶意呢，就是所有恶的一个源头。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现在呢，好像刚才我们昨天我们在看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神在旷野看见的葡萄嘛，现在的葡萄已经变成一个茂盛的葡萄树，所以给我们现今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我们今天真的是也要来留意，因为这边说明了一个国家越蒙神祝福，就会越高举人，就会越提倡更多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或者是多元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思想。所以你就看到有些国家它不断的茂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连同性恋也可以接纳，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这群精英，他们的国家就没了。没有人权，国家就没有人民，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他们开始抓不住到底谁是供应他们的人。所以在一个丰盛的季节，你就看到说，哦，今天我看到有这个人在帮助我，有这群在帮助我，他们就开始定睛在人的身上。所以就看到说，是表面上好像一直蒙祝福蒙慈爱，因为已经有根基了嘛，人也是可以堆巴别塔上来的，但是实际上呢，国子越多呢，那个祭坛呢，那个偶像的祭拜的偶像祭坛呢，就越来越多。他们更是造了美丽的柱像，就是巴利的柱像了。所以同时呢，神就定为他们有罪。所以这个是国家，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不断要为新加坡来祷告，因为新加坡现在正是一个一直在上升、一直在高峰的一个期间。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新加坡是蒙神所爱，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去看到很多人权的需要就忘记了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为我们的新加坡领袖来祷告，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走上这个蒙福的道路，要成为可以见证神的一个国家，而不是见证人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真的是在对我们新加坡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真的是现在就要为这新加坡来寻求耶和华，为这新加坡的领袖来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方向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们盼望这个方向都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得着神的祝福的。那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有什么提醒呢？今天同样的，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来说，我们的事业、开始旺盛的时候，人呢免不了忙碌这两个字的。因为你有些人就说，哦，因为我现在生意做大了，你要约我要跟我 book 时间，要跟我预定时间，我才可以去来见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了，就是一样的，当一个学生进入了一个职场的时候，还是跟人想说，我现在不是以前读书的这个经历了，而是现在开始工作了，我有稳定的工作时间，可能工作过后我还需要去应酬一些客人客户这样子，所以我没有这个时间了。这个是很真实，对不对？我觉得大家都一点都不陌生。所以当我们开始事业丰盛，开始一直起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了。我记得在前两三个星期，我回去母堂听一个信息的时候，母堂的牧者呢就用他的组员做一个形容， 就是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形容词，就是他说到今天他看见一个弟兄真的是几乎啊，这个是纯粹小巧合、哦、如果是如同 如有什么雷同是纯粹巧合、哦、不是在讲你、哦、OK 就讲到说诶有个弟兄他很殷勤，他每天都来晨祷，然后每天来晚祷，就每一天每一天都这样子来过爱神的生活。因为他那时候就跟那个牧者说，因为我很爱神啊，我觉得你们说先神或人在大地，我就要摆对位置这样。然后他就来这边，他就祷告说他要寻求另一半嘛，他就每天来教会，每天来教会，每天来教会。诶，今天有一天神给他另一半了，然后他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呢都会来晨啊，不是晨，不是星期日啦，就是每几乎每一天都会来教会这样子。然后他有了这个另一半过后呢，他就开始跟那个牧者说哎呀，现在不行啦，我有女朋友了嘛，所以我现在是1357来教会就好，246我就留给我的女朋友，不过分吗？神留四天，我的女朋友留三天这样子。然后久而久之呢，哎，他们又要准备进入婚姻哦，他们就跟这个牧者说现在我只可以大概24来就好了，其他日子呢，因为什么我要筹备婚礼啊，筹备婚礼你知道很麻烦的，要一年里面呢、哦、要预备很多东西，要什么东西，要去这边试这个试那个，要看这个看那个，所以我没有时间来了啊。所以这个牧者就说哦好咯，你竟然是这样选择就好咯。然后过没有多久结了婚过后啊，结了婚过后呢，他就跟牧者说现在我只可以礼拜天来敬拜神就好了，因为、啊、结婚的生活不再是一个人了，是两个人了，所以他又要顾着妻子，又顾着家里，然后过后呢他们生孩子过后呢就是更少看到他们在教会了。所以这个事情、哦、其实是很可能真实在发生在我们当中，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看到诶有很大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啊，虽然不是说要律法主义说你拜一礼拜天都要来教会，但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在拖拉着我们离开神呢？就是开始在占据，从 0.1 占据 0.2 0.3 0.4 到有一天神只剩下 0.1， 其他就占据了 0.9。 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心怀恶意，不是恶而已、哦、零点多开始就是已经开始分开了，你有多少%股份，他有多少%股份，就已经代表分开了。所以真的是心怀恶意呢，我们就看到是所有恶的根源，一心一意呢就是得到所有祝福的关键。所以今天无论对新加坡，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要很警醒、哦、所以我昨天就问了一个更这个问题，是给我们自己去思想了，就更实际的一个问题。我昨天也是有问 Pastor Daniel、哦、我说你看新加坡现在、哦、是真的是很繁荣，很效率很高，因为大家都努力工作，然后在这个效率高的当中竞争更高，然后因为你如果效率不高你就被淘汰了嘛。然后最近我就看很多新闻啊，议员就在想啊，工作时间应该要怎样调整啊，新加坡人太忙了还是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在问他说，我说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国家领袖，其实我也不懂了，因为如果可能停下来、哦、就会那个效率就变低了，如果现在才转换的话，诶，整个国家好像会突然间 down 下来，整个经济一定会被影响了。但是如果不停下来，人民又好像很辛苦，又要一直在做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国家的领袖来祷告，因为这个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因为当到一个丰盛点的时候，我们要很留心很留意，我们不要心怀恶意，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一心一意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在第二个大点呢，在第三到第八节的经文就说到说，爱神的世代呢就一定会得着世代的、蒙福、哦、所以你爱神呢就一定得着世代蒙福。第三节我们先来看第三节经文、哦、他说这里就讲到说，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是何西阿先知直接在对人民所说的一句话。什么样的百姓呢，就会有什么样的君王。不懂大家会不会 agree 这个，就会不会赞同这句话？因为他说，百姓不敬畏耶和华呢，其实王也不能显出有神的权柄，结果就和没有王一样。 所以这里就是一直在说到过去呢，以色列在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中是没有王的，人就任意妄行，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他们很希望有一个王可以来解决问题。然而，当他们在撒母耳记在寻求一个第一个王的时候，扫罗王就出来嘛。其实，人也是把神给忘记了，所以他们只定睛在人，定睛在王。但是最后，他们就看到扫罗王其实也是一个，当人民不百姓啊、当百姓不敬畏神的时候，那个时代其实看到王也是有一个。这样人王也是人嘛，人也是会有软弱嘛，所以他现在 在形容，就是在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地，好像第五节就讲到说撒玛利亚的居民怎样怎样。其实他在形容这撒玛利亚整个的光景呢，其实就在我们、中文的诗、里面就有一句话叫说城头变幻大王旗，有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在城上面呢，他们就一直换那个国家的旗啊，就是这个王上了，他们就换这个旗，然后很快另外一个王上了又换那个旗，就在形容说，其实在这个城墙上面所换的旗呢，好像走马灯这样子，很快就换，很快就换。就比如说今天我做王是红色，下一代我儿子做王是橙色，再下一代是绿色这样子。但是这个换旗的颜色变数太多了，就好像一个，好像没有多久就看到好像变魔法这样子，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这样子。所以就形容这说。这个国呢一直在换那个王执政掌权，但是因为百姓的软弱呢，却没有看到说整个国家带来丰盛，因为换王呢就好像换汤不换药这样子。所以对百姓来说呢，他们就会讲说，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王能为我们做什么？他们把那个焦点推给王，但是其实他们各怀鬼胎，王有王的软弱，百姓有百姓的软弱。其实到最后呢，是看到说整个国家呢，只是在陷入一个更加败坏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特别是有投票民主主义的国家，就会也会不断的更换政党啊，更换主义啊。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百姓要敬畏耶和华。我们所选出来的就是属神的，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或者是主义呢会解决问题，然而是当百姓们愿意起来悔改的时候，我们愿意来为着我们领袖来求的时候，为着我们国家来求，为着我们人民百姓来求，回转向神的时候，那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源哦。所以第四节这边就有讲到说，他们立约说谎话起假誓，其实正是他们带入他们进入一个更加被审判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人若对神的圣约不忠诚呢，对人的忠约也会不忠诚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对神说谎话，没有做神答应了神跟神立了约的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对人所答应的东西，迟早一天你会彰显你里面的那个恶。所以这边就很可能在指说，当君王说向神说谎，百姓们也向神说谎，所以各国上下呢都彼此利用，彼此说谎，所以就是没有那个忠诚，没有那个忠约在里面，会带入人民呢更加进入到一个结局里面。所以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说，最后是什么？灾罚四处这个灾罚四处之声，然后惊恐悲哀，百姓们惊恐悲哀。蒙羞惭愧，然后国家灭亡，国王王必灭没，而且秋坛被拆毁。所以不但所拜的被灭，连一切牵连的整个城都会被灭。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了神在我们向百姓们所表明的他一个约。其实约很简单哦，神在老早在十诫里面就讲好了，他说叫人不要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的神是忌邪的神。然后他这边更真实的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他就讲到说，恨神的，其实在整个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把神当成一回事，就是他们对神的约毁了，就是他们去祭拜偶像，他们也没有去爱神。因为如果是一心一意来爱神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去拜偶像的。所以从这整个光景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神真的是持守信实持守的约哦。当他 这样说的时候，人民还要去以自己的方式、自己方法去做的时候，得来的就是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说爱我的，他必祝福我们的后代直到千代。所以今天神同样的对我们每个人说，我们今天若悔改，求神饶恕，回转向神，我们的后代也必蒙福。所以我们今天有的选的一个结局，就是你要选择撒玛利亚的结局，还是你要选择你的后代是得蒙祝福的。今天正是要寻求神的日子，所以我们要不断地问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光景里面，我们的以后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是否会蒙神的祝福，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所以从以色列的光景里面，反而可以带我们去学习，光照我们，让我们转过来去得着神的祝福。在第三个大点呢，在第九到第十节就讲到说，知罪悔改的神必拯救。所以当我们说知罪悔改神必拯救，就在说明着其实何西阿这边提醒的百姓说，他们 一直在重犯，一直在犯罪。犯什么罪呢？今天这里有一个很熟悉的名词，就是基比亚。我们一起来看第九到第十节经文，这边就说到，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呢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个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所以说到基比亚，不，大家还记不记得基比亚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我们去看回四世纪，我们应该读四世纪还蛮新鲜的，就是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就讲到说基比亚的匪徒去奸杀利未人的妾嘛，大家记得吗？他们就是在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基比亚都是处处呢都是有败坏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时常犯罪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利未人呢，他娶妾，然后他就把然后这个妾呢就因为淫乱离开她的丈夫，回到她的夫家嘛，然后丈夫就要去把妾找回来，然后到借到去基比亚的时候呢，城中就有匪徒围着那个房子，就要跟这个利未人结合，就是说他们要跟他行淫，这样子就是有一个集体男同性恋的行为。但是因为最后呢那个人是选择把他自己的妾交出去，所以就最后就会看到这个妾呢就是被强奸啊，然后被欺凌这样子。所以最后呢，这个就接下来故事就是利未人把他砍成12块啊，你们应该是很熟悉了。所以这个就讲到说，这个基比亚的败坏呢其实是有几样的代表性，他是神在是提醒百姓的，就是说第一，利未人娶妾呢是代表一个淫乱的一个行为，那同性恋呢也是一个淫乱的行为，强暴呢更是一个淫乱的行为。所以这里其实神一直在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记得你们过去就是因为淫乱，所以导致呢兄弟们被蒙蔽，然后一直问神说可以不可以去攻打便雅悯人，结果就是蒙蔽呢就有很多自己的私心，自己的私意呢，就自己靠着自己去寻求神，自己是觉得自己神的印证，这样子神都没有眼睛看了，就去几乎要把这个便雅悯人呢灭族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神再次提醒他们说，基比亚的日子要记得。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基比亚呢是扫罗的出生地，是他的根据地所以每次扫罗去打仗呢，去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其实都会回到基比亚。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从四世纪到扫罗这边还是发生一样的事情，即使到何西阿，神也是在对人民所说的一样的事情，就是其实基比亚就是他说了是一个时常犯罪的地方，所以基比亚一直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在时常犯罪，一直回到哪里？回到像扫罗一样。因为扫罗呢就是自己做决定嘛，扫罗自己做决定，他自己认定要献祭就献祭，他自己决定的祭物他自己来献上，而且他自己决定的方法，他要怎样去追杀他要怎样去追杀这个大卫呢？所以他心怀很多恶意， 他虽然是一个神所高立、神所拣选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说，哎，他没有求问神，他用的方式都是自己的私心。我怕我的王权被夺，我怕我的江山不保，我怕这个，我怕那个，我决定要怎样，我决定要怎样。所以你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其实扫罗很少会求问神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神在提醒百姓们说啊、这个基比亚的事情，其实是一直在追讨跟他们提醒这两件罪。所以第十节里面，神就一直跟百姓们说，两样的罪呢，都两个罪所缠的，其实在指说两个的罪都是因为淫乱而起的。所以其实先知只是用一个比喻去提醒他们说，你记得吗？你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淫乱所起，然后你现在你还去放一样的事情吗？而且看到的结果就是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因为当时我们看到便雅悯人，他就几乎被自己的弟兄所灭嘛。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扫罗他最后呢也是被仇敌所围攻，而且是给敌人 给杀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随即犯罪的时候呢，重复套测，就是说你以为不懂，你以为神不知道，或者是你一直在犯一直在犯一直在犯的时候，其实神一定会兴起周围的事情呢来提醒我们。就好像他说列邦的居民一定会聚集攻击他们的一样。所以转过来说，当我们定义其实悔改是一个部分而已，我们要改变悔改嘛，就是你要认罪过后要改变。所以知罪悔改呢，就会得神的祝福，神就会兴起环境来祝福你，神就会兴起你各州的人来祝福你。就是很简单的原理，就是把攻击换成祝福。所以神一直在提醒刚说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民啊，你们要因着过去你们的罪要警醒，要明白，要看见。所以在第四个大点呢，这边就提到栽种公义的得神慈爱在第十一到第十五节。我们先来看十一跟十二节的经文，这边就讲到说，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揣谷，我却将恶加在他们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他们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的雨临到你们身上。我觉得这整张经文里面，这个就是前面讲了很多审判嘛，讲了很多重复又重复的事情。但是这里神，我看到了很大的亮光，就是神今天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要来栽种，我们要栽种什么？我们要来栽种公义，得神的慈爱。这边讲到很多寻粮啊，就是说寻粮的母牛犊，其实在指说是一个受过训练，曾经有受过培训，知道怎么样去耕田的一个母牛，然后是容易管教的。然后他从前呢，他只是喜爱揣谷，揣谷的意思就是他们会用牛啊，就把那个麦粒呢从麦穗里面分离出来，所以就是踩它嘛，它就会掉出来那个麦穗这样子，麦粒。所以耕田耙地的就讲说是用牛去拉犁，把那个土呢那个表面就拉起来给它松土嘛。然后耙地呢就是用木耙或者是铁耙呢，把那些大块的土就是把它弄成更碎这样子。所以为什么神现在突然间又讲到他自己是一个农夫这样子呢？为什么要把这个恶加在那肥美的景象上，加在那个母牛犊身上呢？其实神的作为呢，是要把重恶呢，把这个重恶呢加在寻粮的母牛身上呢，是让他们去思考为什么不要来寻求神、敬畏神。因为他们过去是过着一个很安乐的日子，就是揣谷而已，但是现在却是要神给他一个套套住他，你要开始拉犁了。就是说当人走到越来越辛苦，好像有东西拖着他们，在阻拦他们继续走前去的时候，他们开始要让他们自己去发觉，原来有东西在套住我。所以今天神看起来是用审判来管教，但是其实他更是想要用这个管教呢，来使以色列民呢可以醒过来。所以他就在形容说，现在的以色列呢就很像一个不听的母牛啦，就是很强硬的，就自己走自己冲这样子。所以神要用这个肥美的景象呢来套住他，让他辛苦的去耕地去耙地， 然后呢不要再就是不会再好像以前踹鼓一样。所以他在讲明说现在北国的局势好像是很稳定啊，反很繁荣啊，然后但是看不到百姓去亲近神，反而是越来越骄傲，越来越悖逆。所以过后的神就很快，我们就看到说亚述这个仇敌呢，就是要来灭这个北国的呢，就好像把这个圈套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看到说仇敌已经来了。所以神呢在这边是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出路。有什么出路呢？其实虽然算是耕地耕种这样子，但是这个出路呢有三个层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还有讲到说要开垦荒地嘛。开垦荒地其实在种植上面来说，一个硬崩崩的地，很干的地是不可能去种植的，就连种子都放不下，你要怎样去耕种那个地呢？所以其实神在对他们说要开垦荒地，是说你们这个地已经太硬了，太干了，太过悖逆了。所以开垦荒地呢，就是说要把心中的杂草全部除掉，要清理干净。然后在我们生命中呢，神要不断调整我们的生命。首先我们要开垦荒地，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那个荒地呢 给开始耙地，开始挖，开始挖。所以过去我在母堂也是听过这个经历，我觉得不错。我们煮饭的人哦，灶头哦，我们开火的时候也没有留意那个火是什么颜色的，就我们刚买回来那个灶头，我们刚开火的时候哦，那个火是蓝色的，很美的，好像新的哇。但是煮久了过后哦，诶，我们就发觉那个火变成橙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炒菜啊，我们煮汤有时候会泄出来嘛，是一些油哦，油烟之类的东西，他们堵住了那个灶头哦，所以一个洞呢可能堵住了38%这样子，他们出来的火呢就好像被那个渣子过滤掉，变成橙色这样子，红色这样子，所以那个火就越来越不猛，所以人家才会想要换灶头。但是真实来说，把那个灶头清理干净了，我们会重新看到啊蓝色的火。这个是母堂说的，你不信可以回家试下看。 OK， 然后在第二个小点呢，其实也是在鼓励百姓们说要等神临到。等神临到就是等候神，要等他的公义的雨浇在我们的身上，然后神的公义呢会从天而降。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预备我们的自己生命来等候神，来让神的真理跟光照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一个顽梗悖逆的人，你怎样等候神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预备，你没有预备，你的心还是很刚硬的。所以当我们来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不断请雨如献上晚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就是说我们预备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来不是因为太累了来这边睡觉这样子，不是，而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让神的雨来浇灌我们。然后神也在说要栽种公义。栽种公义呢，就是他真正 的翻译呢，就是说要为了公义而栽种，不是叫你放栽种下去然后种出来慈爱就收果，不是。他是说要为了公义而栽种，要根据慈爱而收割。看英文版的圣经就不断说这句话。所以我们不可以想到说用公义去换取这个概念，我们而是要去活出公义呢，得着神的慈爱。所以公义的事情呢，就是除了行政争执合理的事情啊，我们还要做到不亏待人。我们看到周遭的人有需要的，被欺压的人有需要的，我们其实要起来为神来做事情，为神来做事情，让人看到神的公义。那我们所收割的时候，我们就以神的慈爱去收割。所以这个就代表着栽种还有收割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看第13节经文，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第13节他们就讲到说，其实北国它处于一个神的恩典嘛，很丰盛嘛，但是因为离弃神呢，他们变成一个荒地。所以他们所栽种的是什么？他们所栽种的就是奸恶，收割的就是罪孽。换句话来说，你如果为这奸恶去栽种，你以后一定是以罪孽去收割。所以整个国家呢就变成一个败坏的国家。所以奸恶和公义刚好是相反，我们也看到罪孽跟慈爱也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所以我相信神今天不断的在对我们每个人说，就表明说他要让百姓做什么，百姓们却悖逆不要去做，换来的就是悖逆到底，不预备自己，也不依靠自己的不预备自己的心田啊， 也不依靠神的公义，所以就自己我行我素，我做决定，我说了算，我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你要祝福我就祝福我吧，就是大卫一个光景就是这样。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第十五节还说到黎明，就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所以他说因他们的大恶，因为怎样，所以降了征战的日子都会来拆毁这个那个。所以就讲到说黎明的日子呢，就是说黎明就是早上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第一道光。其实通常人家打仗发出个号角的命令，就是那个灯一亮起来有光才可以打仗嘛，没有光拿着火打仗是要偷袭嘛。所以他们讲黎明一到，我们要开始攻打哪里。其实神也在对他们说，不要等到那个黎明来到的时候，那个仗要来了，不要自己觉得好像是还在一个安逸，一个很丰盛，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地位里面，还在依靠自己，我有多少兵，我有多少能力，多少财物。但是神可以一夜之间，一个早晨里面就可以把所有都收回去。所以今天神在总结来说，神在呼吁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栽种，我们要开始为这神的公义栽种，我们要开始寻求神。今天跟自己每一天早上跟自己说，今天是寻求神的日子，今天正是寻求神的日子。当我们开始决定跟随神来活出神公义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为自己栽下了那一颗公义的种子一样。神呢，他就必喜悦这个栽种，而且就必使我们得着他丰盛的慈爱。然而我们在寻求，我们在跟随的日子，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侍奉神，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慈爱，我们要活出神心意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来寻求耶和华，让神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田是预备好被栽种，被耕田，被神的公义的雨来栽种了。